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也是阿爸，阿爸，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王。我们相信，在你创造世界、创造亚当之前，你早有一个最深的渴望、最美的蓝图在你的心中，那就是你的爱子要成就你一切的旨意。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人，天上的、地上的，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可以拦阻你计划的实现。今天求你在你的托拉里赐下你生命的活水，你生命的粮给我们，奉你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小巴小龙，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要进入托拉里面的最后一卷书，生命记 Devarim。 一来到生命记，我们立刻感受到一个不一样。前面四本书都是神说话，神晓谕，神指示，但是进入了生命记呢，我们看见这本书说话的人是摩西。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尽管说话的是摩西，他仍旧是在传达神给他的指示。摩西来到了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个月，神是生命的主。我们深深的知道，死亡绝对不能够隔绝摩西和神的关系。摩西和神也不会分开，也永不分离。虽然生命记读起来好像是摩西在交代遗言一样，这位摩西几乎是天天与神面对面的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服侍的摩西，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讲的话，他常常是在天上，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亲近神。尽管神不让他进入应许地，但是我相信摩西呢，他知道神为他预备的是什么。对摩西来讲，这个好像是暂时的脱下地上属地的帐篷，这个身体肉体，但是他很快就要被神晋升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服侍。对他来讲，摩西那个曾经对神说让我见你的荣耀的那一位摩西，他很快的他要更加的见到他所爱的那一位神的荣耀荣光。40年，我可以说摩西是天上人间与神同行。真的有谁能够像他呢？在生命记这卷书里面，摩西以为父的心为他的孩子们，以色列百姓，好像他的孩子一样，留下了肺腑之言。生命记一开始开宗明义的就讲得很清楚，这是摩西所说的话，也就是这卷书的题目 Devarim 所说的话。我们学习生命记已经好几年了，在每一次的传讲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提一下这卷书的那个结构。我相信或许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要在一开始的时候进入这一卷 非常宝贵的妥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来提一下啊，这个生命记的整个的题材结构。这其实也是近代的一个发现，就是生命记的结构和古代中东国与国之间立盟约的形式呢，非常的相近。它一共有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序言，好像我们说的前言，来确定双方要立约的人或是权利身份。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历史的重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立这个约，它有一个历史的故事，回顾了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盟约的法则，盟约本身它的义务与责任的规定，通常是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一般的法则，第二个就是详细的法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对照。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立盟约的时候，这个盟约的书，这个契约书一样，它要放在什么地方？还有就是何时要宣读？通常呢，他们会将这个圣约书放在一个神圣的地方，这是异教徒里面放在他们的庙宇里面，在以色列呢，放在会幕或是圣殿里面。然后呢，规定就是每一年你要定期的要来宣读这整个的合约。我们说宣读妥拉就是这个意思，人很容易忘记，他每一年都要来宣读，这个是有一种约束的作用的。那接下来呢，就要宣告祝福与咒诅，与盟约有关的制裁，相关的制裁，就是如果遵守盟约将带来什么样的祝福，以及如果违背盟约，那么将招致什么样的咒诅。最后是结尾，最后的感言，立约有个见证人的声明，通常是与相关国家的神职有关。那这是我们从古代近东他们立约的程序，有这六个部分我们来看的。但是生命记整个的题材虽然跟这个形式呢很相近，可是呢生命记却有一个很特殊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的最独特的地方就是，第一，这个盟约的一方是神，至高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自己。你说这世界上有哪一个强权国与国之间立约的时候是与神立约的呢？独一的真神立约的呢？除了以色列。第二，就是这个盟约的另一方呢，也不像古代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国家的国王啊，或是统治者。这个约，神与以色列立的约，乃是与全体的百姓，全体的百姓立的约。我们学习生命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仅只是与这一个时代的百姓立约，摩西讲得非常清楚，也与那个不在我们当中，或是说也与世世代代的以色列百姓立约。那这两点呢，就使这个约非常非常的突出，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用世界上这种短暂的约来看这个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那个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上的约有一方死了就结束了，或是你要重新再立，可是以色列的这个约是永远的约， 神是永恒的神，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都包括在这个约里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约是穿越时间空间的？也就是为什么神他会用的词句就是这是永远的约，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这件事情呢放在心里，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立的约是怎样的一个约。在申命记这个约呢，是神借着摩西与百姓更新的约，更新这个圣约的副本。那正本是什么？正本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四章，在西乃山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们今天一开始先学习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轻易的毁掉这个约。约与神所立的约是必须要更新的。摩西与百姓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此刻这群新的一代正是他们要进入应许地的前夕，这个约需要更新。也就是说，所指定的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一群人需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表达与神立约的那个誓言。那对这个更新的约的认识呢，我们会看到会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重要的时刻又会再一次的更新。比如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约书亚带着进入应许地的这一代人，他们在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筑坛，再一次的宣誓，宣告祝福，宣告咒诅，表明他们要忠于这个约的那个心意。所以申命记也是表明神与以色列更新这个约的书面记录。好像男女特别是犹太人那个婚约书黑杜巴一样，是丈夫做丈夫的对妻子所承担的这个书面的约束的合约书。从历史事件的重述当中表明了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人呢缺乏信心和勇气，可以说是不信。妥拉或是在圣经里面定义他们是不信，不信的恶心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完成进入应许地的这样的一个命定。所以申命记所记载的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他们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关键时刻。摩西在他生命的尽头与他们重新立约，作为他们能够继承那应许地的条件。申命记所说的话，我们现在明白一下本周周间妥拉的大纲，很少很短，就是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二十二节。第一章，这是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然后摩西回顾历史，那几乎是四十年或是三十八年前在上一代所发生的事。首先谈到的是设立各支派领袖来分担摩西的责任。那第二个呢，就是回顾他派人去窥探应许地，因着百姓的不信，神发怒，不许那一代的人进入应许地，其中包括摩西。然后最后第一章结束在以色列人还是不听话，神告诉他们不要上去，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可是呢，这群百姓为了要弥补神宣布的他们不能够进入应许地，而且一日顶一年，一共四十年，就是要拖延四十年的时间，这群百姓还是不听话，结果他们在何尔玛 被亚摩利人击败。于是我们进入第二章，在第二章一开始，摩西继续回顾历史。这是新的一代，在38年之后最近所发生的事情。第一段，神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就是说预备要进入应许地了。然后神特别指示，你们会经过以扫子孙的西尔地、摩亚人的地、亚门人的地，但是神的话在这里告诉他们，不给你们他们的地，因为他们的地是神给的。但是呢，接下来神把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了以色列人的手。来到第三章，神也把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最后我们看见，在民数记已经提过的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要求留在约旦河东，但是摩西呢要他们两个半支派派遣勇士要与其他支派弟兄一同征战，直到其他支派得着神赐给他们的地之后，才可以回到约旦河东去。最后摩西以鼓励的话鼓励约书亚，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阿们阿们阿们，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那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神。我们很快的先过了一下这个大纲，但是在我们进入本周妥拉的学习之前呢，我想要来提醒大家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创世纪15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说的话。创世纪15章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15章15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此地就是应许地。一句话，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罪恶还没有满盈。我们需要把这句话放在心里，你就会明白神，认识神。所说的话，我们进入历史的回顾与解密。首先我们看摩西说话的地点，在申命记第一章第一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撒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效谕他们所说的话。这个地点在约旦河东，看见这里有一条河，约旦河，有旷野苏弗，这个苏弗红海吗？ 事实上它的意思是海藻地，也就是对面亚拉巴的平原，然后就是巴兰，巴兰直译是洞穴的地方，很多洞穴，以色列很多洞穴，巴兰旷野，可能他们40年在这附近绕的时候，一共有18站，有可能是伊斯玛利族的地方。陀弗直接翻译白色，在今日的亚拉伯、阿拉伯，拉班直译白色，拉班雅各的岳父拉班同名。哈喜路直译他的意思是定居点。最后一个地方是迪萨哈，这个地点有意思，这个地点的意思是直接翻译叫足够的黄金。那拉比们有很多的讨论，为什么会提这个地点呢？可能这个地点跟金牛犊有关，当然他们制造金牛犊的时候是在西乃山脚下，但事实上呢，在第一节申命记第一章第一节所提的这些地名，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查得到的，都只是或许猜测而已。但是拉比们认为这些地点其实是指以色列在40年里面他们发生一些事情的地方，所以当摩西讲这些地名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几个地点可以提醒他们什么？就是他们所犯的罪，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顺服、不顺从。摩西在这一个地方，在约旦河，在旷野，在平原，神给他的话，他晓谕以色列百姓。第二部分呢，他重述探子的事件。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伤痛的，因着这件事情他们延迟了38年不能够进入应许地。但是摩西在这里在申命记讲述的这个探子的事件呢，跟民数记13章14章所记载的呢却有一些出入。为什么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先来看民数记13章第一节。我们看见在这里记载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这是在民数记所记载的巴兰的旷野，我们刚刚讲到了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生命记第一章22节，摩西在这里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没，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窥探那地。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从这民数记跟申命记的记载，到底是谁提议派探子去应许地的呢？是神呢，还是百姓呢？民数记讲的是神吩咐摩西这样做，你打发人去窥探的 tour 一共使用过13次，它的意思其实是游览、探索、旅行，你打发人去寻找那个地方的优点，是好的一面的，你打发人去去看看那个地方是否是一个流奶与蜜的美地呢？那今天申命记我们刚刚所读的地方，是百姓来靠近摩西，要求他们想要派人去窥探那地。这一段申命记所用的窥探是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窥探，它的那个字根是 hapa， 去挖掘，去寻找， 搜索、探索。那二十四节说，他们就去窥探那地，不同的字，我们都翻成窥探。他的意思是窥探、寻找、软弱、脆弱、暴露、毁谤、毫无防备的东西。所以我们停在这里来思想，到底他们是去旅游呢，还是当间谍去窥探呢？这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来理解这一部分的妥拉有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旅游和当间谍窥探是完全不同的活动，他们回来之后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今天摩西说，在申命记第一章32节，摩西说，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摩西说完了，探子和百姓受到惩罚而没有办法进入应许地，而且连累了全部的人40年的延迟。我们刚刚在讲约的时候，立这个约的时候，神和以色列全体会众，所以当少数的人做错了事，你知道那个影响是全国性的，全部的人非常的严重的。可是摩西说完了探子跟百姓因为受到刑罚而不能够进入应许地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在37节他说，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我们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摩西因为探子的事件神也发怒说他也不能进入应许地呢？这确实是很奇怪的，因为他跟妥拉的证词有矛盾。妥拉告诉我们，摩西和亚伦不能够进入应许地，是因为他们在米利巴水那里得罪了神。民数记20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探子事件大约38年之后。到底他们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妥拉的注释家们为这个争论不休。到底是摩西击打磐石说急躁的话呢？还是有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摩西在回顾这个探子的故事的时候提出了这一句话呢？出现在这里呢？我刚刚提醒大家记住的就是罪恶满盈，罪恶满盈。你知道神宣告他自己的名字，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他为什么不轻易发怒？他等候，等候人能够悔改。如果人一直都不悔改的话呢，那么就会来到一个点上，就是罪恶满盈。而这个时候呢，神宣告他的名字是，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罪他必追讨。摩西跟亚伦，你会觉得神给他的刑罚太重了吗？亚摩利人罪恶满盈，能够跟摩西跟亚伦比较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摩西跟亚伦是谁？他们是领袖，他们是这个立约族群的领袖。许多人想要争做领袖，你知道吗？责任非常的重大。记得亚伦在金牛犊的事件上，我们看出埃及记32章2节第5节，亚伦对他们说，对百姓，那些争闹的百姓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然后他就造了金牛犊。第5节，亚伦看见 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你知道这件事情，神几乎要把所有以色列百姓完全灭绝。摩西也讲过，神甚至要连亚伦一起灭绝，但是摩西代求。而摩西真正的罪是探子事件，因为我们刚刚所学习，神的意思是要他们去看看那流奶与蜜的美地，而摩西在民数记13章，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你看他讲的话，我们就要注意的是19节，所住之处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手的时候。我们刚刚引用了这么多经文，民数记出埃及记全绕着一个字，就是所说的话，所说的话。虽然神在民数记20章那已经快要将近40年了，旷野漂流快要到第40年了，米利巴水，摩西亚伦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我们看见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12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跟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有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牢牢的记在心里，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别人的地上400年，那个理由就是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罪恶满盈，审判临到，圣洁公义的神他赦免罪孽，他也必追讨罪孽，一切都由口中的话所引起的。我们在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如果连摩西跟亚伦都不能的话，那我们呢？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段充满恩典的信息。今天让我们竭力的进入一条从未走过的路。生命记第一章第五节讲到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讲律法就是讲妥拉，说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这是摩西在他生命里面的最后一段时间了，或许是一个月。生命记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摩西看似120岁的老人了，可是呢，当你从头到尾把这一卷书读过以后，你会发现摩西他仍然是一位充满着不一样的激情动力还有属天的洞见的领导者。在这个时刻，摩西他大可以落入一种心态，就是自豪骄傲，我有非凡的人生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他是神亲自呼召拣选的，带领着整个的民族从奴役走向自由，走向应许之地，此刻正站在那个门口的，在边界了。但是最揪心的是现在，他知道自己不能进入。但是我们细细的来欣赏这一位 神的仆人，很特别的一位仆人，这是他生命里面最后的日子。你看不见摩西为自己的命运不久就要离开人世的自怨自艾，他完全没有将注意力转到自己的身上，没有，他反而将他全部的注意力转向这个新的这一代。生命记让我们看见他开始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传统上犹太人口中的摩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拉比，我们的拉比摩西 Moshe Rabbeinu。 生命记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色可能是摩西最成功的一个角色，他不厌其烦的告诉他的孩子们，就是以色列百姓，真的像一群他的孩子一样，他对他们谆谆教诲，告诉他们神对列祖的爱，对他们的爱，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回应神的爱。你很难想象在神一再的拒绝他的请求，不让他进入应许地，可是摩西呢，不断重复的话竟然是要所有的百姓听神的话，遵行他的妥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他更新了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我们刚刚已经提过，这很重要的，这是进入应许地得地为业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然后要百姓们记得遵守神的话语。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语，他们就能够享受约中的祝福。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守呢，背逆神呢，那么约中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摩西最后呢，留下了一首歌，神要他写的，给他们世世代代的百姓做见证。最后他祝福了每一个支派，然后在本书的最后，生命记的最后，我们读到生命记34章第7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是神的仆人，天天与神面对面的摩西。你有没有发现在生命记第一章里面，摩西讲了很多，他对着 这些百姓讲了很多正面的话。当第一章第五节说摩西讲妥拉，讲妥拉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教导训诲，他把所有的注意力，人的注意力，百姓的注意力，完全引到神为他们所作所为的。比如说21节，看啊，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33节，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宁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对比着38年前探子回来以后所说的所有负面的话，你知道这个负面的话带来的是致命的伤害。民数记13章所讲的31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甚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然后在民数记14章讲到百姓哭嚎，第2节讲到全会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他们的话定了他们倒闭旷野的命运。38年之后，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死亡了，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了。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看《申命记》第二章摩西所说的话，第4节：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灭绝了，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们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我们要注意这里第9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然后第10节、第11节：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伐因人，摩亚人称他们为以米人。亚门人之地呢，也一样，神讲同样的话，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地也算为利伐因人之地。先前利伐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颂民，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我们看见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神借着摩西的口讲妥拉，教导百姓。你知道这个就是妥拉吗？38年前那些探子的借口是什么？城邑高大，那里的人亚纳族人这个像巨人一样，我们像蚱蜢一样。而神38年之后告诉他们，他怎么样为以扫的后代摩亚人亚门人得到那个地。那些地原来都是巨人的地，利伐因人的地，但是神为他们做了这样的事。而你们以色列百姓，我是你们的神，我与你们立约，你们竟然这样的反应，难怪神发怒不让他们进去。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思想，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我们真是需要智慧。我们是否真的认识我们的神呢？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今天我花了一点时间读这个经文，对照这些经文，或许你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抓住，你回去还要思想，这不是与你无关的事，你需要花时间默想、主嚼、祷告，认识神、爱神，认识妥拉、爱妥拉，认识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爱神的话、谨守遵行，就行在永恒的生命中。摩西最后在《申命记》一再说的，这不是虚空与你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刚刚讲到话语得罪神，这些得罪神的事累积起来到一个程度就满了，审判就来到了。不是只有那些亚摩利人、外邦人而已，属神的子民也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一开始《申命记》第一章所讲的就是所说的话，然后第5节讲到摩西讲妥拉。我们要不要跳入更深的来思想？因为在这里有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啊。你知道在犹太教当中有一个著作叫佐哈，这是卡巴拉的神秘思想的文学著作。佐哈的意思就是光彩夺目。他说他将妥拉比喻成一棵树，树有枝条、有果实、有叶子和树皮，而这些呢都和树干联合。所以如果你砍下一棵树，只留下那个树叶子，它仍旧是活的，那生命仍然可以 死而复活。他说借着妥拉，神创造了世界，妥拉神的道，神的话，神创造了世界。他形容万事跟万物呢，都好像一件衣服，好像外衣啊，一件衣服紧紧的连到最深处，就是他的中心点。写下来的妥拉，或是解释妥拉的所用的语言，也不过只是一件外衣，只有从神口中出来的那个活生生的话，看不见的话，那才是妥拉本身，才是妥拉本身。为了使妥拉有形有体的呈现，就必须穿上其他的语言。所以犹太的拉比们允许妥拉可以用所有的语言写出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居住在基督里面。妥拉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有人看过神，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啊，他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他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妥拉，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照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就是看得见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刺入敞开的。这里在讲的是那看不见的妥拉，看不见的妥拉必须要写下来，写下来，用笔写下来，写下来的用来解释妥拉的那个语言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外面的衣服。外面的衣服不是妥拉的本身啊。所以当经文说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这个讲是清楚明确，说清楚，声明，阐述，解释，就是这个字的意思。他要把神的话语，他面对面口对口所领受的这个妥拉呢，不仅写下来，而且他要讲出来，用语言讲出来。而这个字，讲的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比尔，井，井的意思，也是解释的意思。所以中世纪的那个有名的圣经注释家 Rashi 哈，他说摩西用70个语言解释妥拉，所以申命记第一章第五节就选用这个字，讲这个字，比尔这个字。妥拉透过他的外衣，妥拉本身看不见的，妥拉的本身透过他的外衣，就是语言，今天翻译的讲，就得以扩展。70个语言写下来，代表全世界，全世界不管到哪里都能够明白听得懂神的话。妥拉用着外衣语言讲这个方式呢，就能够使里面内里最深处的这个活水泉源涌流出来。箴言五章十五节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你的蓄水池，喝自己井里的活水。井里一样 beer， 与神立约的人，生命重生的人，在耶稣啊里面的人，新造的人，已经有圣洁的灵魂的人，它里面有一个蓄水池，这个蓄水池连于那活水池，活水的源头。当你学习妥拉，听妥拉的声音，活出妥拉， 用你的行为来跟随这个妥拉，这个井，你的井，蓄水池，在隐秘处，在你的隐秘处就会越来越扩充，越来越扩充，天上活水永不歇息，就更加的会充满你的井，于是你里面就成为一口永不止息的井。你们要慢慢的去思想，还要再去思想。经过旷野的旅程，一路行下来，云柱、火柱引导摩西传讲他所领受的妥拉活水泉。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语言能够完全的表达这个妥拉，包括希伯来文在内。但是在新约的光中，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追溯回去，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哈马西亚，他是一切的源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来明白为什么摩西120岁的摩西在生命的最后他讲妥拉。我在这里看见的是，你知道吗？时间算不得什么，空间算不得什么，没有一个限制。他讲妥拉，解释的、写下来的、外面的字句，都连接于在隐秘处的活水泉源。耶稣啊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大家都不能听，都走了，都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没有那么难懂了吧？如果我们开始不能满足于外衣、外面的衣服或是解释，我们就会明白这句话在讲什么。约翰福音第五章也说了，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学习妥拉，你要默想，你要寻找我的，你要寻找，你要对话，你要向内，不要一直向外。所以摩西讲妥拉，因为妥拉就是生命树，妥拉就是生命树。你 Drash 圣经注释评论，他引用箴言第15章第4节前面所说的话，说我们翻译成温良的蛇是生命树。它的原文是生命树治愈舌头，生命树治愈舌头。妥拉是生命树，所以妥拉的语言可以治愈舌头。我绕这么一大圈，现在来到了一个结论点。说话得罪了神，急躁的话，胡说八道的话，不圣洁的话，怎么办？如果连摩西、亚伦都不能，那我们呢？所以我说感谢神，我们绕了一大圈，我们来到了这里，带你进入妥拉。妥拉的语言能够医治舌头，这是圣经，它医治舌头。或是说妥拉的语言释放了舌头，释放了舌头，不再做奴隶了，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妥拉的语言释放，你听，你里面有一个蓄水池，连接于那个活水的泉源，充满了你的释放，你的舌头。所以什么是妥拉的语言呢？神的话， 我们听，从神来的那个语言，那个频率充满我们，里面充满了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妥拉，这个就是生命。这个生命一释放出来，这舌头要发出深渊与深渊相呼应。这妥拉的语言就是传达出来的语言。以赛亚书35章第六节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是丰盛的生命，你想象得出来吗？这是一个多层维度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深信传讲妥拉带着大能，神迹奇事必证实所传的道。最后你知道吗？摩西成为妥拉，这是好消息啊！摩西成为妥拉，你千万不要吃惊于这个说法。罗马书第八章29节不是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被呼召，我们被呼召是要像神的儿子的样式，这是我们在创世以前的命定。我们要跟他一样，像他一样。所以有人在解释说，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像基督一样的，我们要像他一样。所以希伯来智者说，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就从摩西的喉咙间开始释放出来。他讲妥拉，他讲活的妥拉。我们听过一句话，在耶利米书23章29节前半段，他说，我的话岂不像火？任何靠近火的东西啊，任何靠近火的全都变为火了，全都变成火了。摩西天天与神面对面，口对口领受妥拉，摩西与神合而为一，摩西成为妥拉。你觉得这个很稀奇吗？你觉得这个没听过吗？这就是圣经。约翰福音17章第21节，耶稣啊说，他的祷告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在父里面，父在耶稣里面，他们在信的人里面，信的人在他们里面。你能够分开吗？合而为一，这是真实，这样的事将会继续发生在所有爱妥拉、学习妥拉、行在妥拉中的每一位。他说，吃喝妥拉，这是我对每一位的见证 和鼓励。你爱陀拉，你必与陀拉合而为一，你必要成为陀拉。你不爱陀拉，灯就灭了，陀拉必离你而去。以赛亚书43:7，神说，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拉比说，神一切的创造单单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而荣耀指向的只有陀拉。神说，我是为我的陀拉，我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然后这个荣耀指向的是陀拉。那么陀拉是谁，你已经知道了。希伯来书作者1章，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陀拉是神的儿子耶稣啊哈马西亚。将来当一切的受造脱离败坏被救赎的时候，等神的种子显出来，一切的败坏瑕疵脱离了，得到救赎了。刚刚以赛亚书所说的，哑巴的舌头必要歌唱，必要大声的喊叫欢呼。那个时候，神的荣耀，他的妥拉，将从所有受造的圣洁的舌头里升起来。生命记1章所记的那些地点，没有一处是圣洁的，无药可救的。但是摩西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传讲妥拉。摩西他用妥拉创造了一个门户，他用70种语言传讲妥拉，他开了头，直到有一天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将会成全这一切，人类所有的语言都要赞美他。所以我们刚刚在讲，每一种语言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赞美他，这就是全宇宙的大合唱。马拉基书1:11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生命记是更新的约书，摩西毫不隐藏的，毫不隐瞒的，他用言语来追溯在旷野与神同行的失败的日子，但是他也叙述了神不离不弃的引领和神的爱。在整个过程中，跌跌撞撞的，有血，有泪，有怒气，甚至有死亡，但是更多的是得胜，赞美歌唱。这一群与他立约的百姓是不列在万民当中的，因为有妥拉在他们里面，在他们当中。现在他们满怀希望的往应许地前行。摩西活出妥拉的样式，摩西传讲永远的妥拉，摩西成为妥拉。他不仅活在当下与神同行，对眼前的当代的百姓说话，但是他也超越时间空间，对着世世代代每一位神的儿女说话。在妥拉里，他可以把未来拉到眼前，不受限制。只有摩西吗？不是你也可以，不是我也可以吗？当我们与妥拉的本身，活水的源头 有亲密的关系，紧紧的相连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妥拉的外衣，因为我们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今天祝福每一位有耳可听的人，愿妥拉生命树医治你的舌头，在耶稣啊里面已经做成了，这个门已经打开了，要让你里面的蓄水池连接于天上的活水泉源，与他合而为一，与妥拉合而为一，成为妥拉像神的儿子，你就成就了神创造我们的命定。愿神赐福每一位安静享受与他的合一联合，愿享乐跟随你，直到耶稣再来。